你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他県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デ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変え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ディアのメイチン、そして
三歳以上初心の曲星、
台湾出身の千里婷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新学期2023年度の折り返し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ynthia 的各种通知。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新学期和2023年的转折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终于度过了罕见的炎热夏季，进入凉爽的九月了。初秋的九月是白天的酷暑慢慢减缓，晚上渐渐变凉的季节转折点。日本的年度是从四月到隔年的三月，九月也是2023年度的转折点。大家习惯了日本的年度吗？暑假结束后，九月又回到学校，十月各学校开始新学期。为此，今天想和你们谈谈新学期和2023年的转折点。这里说的年和年度有点容易混淆哦。一般而言，各国对年和年度的划分是相同的，不过日本对年和年度的划分却是不同。日本的年是指一月至十二月，年度这是指四月到隔年的三月。在日本，学校和公司都是按照年度运作。日本的学校和许多国家不同，新学期不是从九月开始，而是从四月开始。根据东京大学2012年的调查，中国、美国、加拿大等近116个国家是九月入学。这些国家一个共同点，大部分都是暑假过后开始新学年的，而日本是四月入学。四月入学的好处是，日本的就职活动是以四月入社为前提组成的，所以容易配合日程安排。另一方面，缺点是因为不是国际标准，所以留学编入的时期很难配合。那么，许同学、陈同学，你们留学时有没有遇到日本关于年度的困惑？你们习惯了日本的年度和年号了吗？
在来日本的时候，因为就像刚刚你说的，日本是四月入学，但国内是六月份毕业。
对，
所以当时如果我六月份毕业再来日本，已经赶不上他们的入学仪式了，所以就需要新一年再入学。这个中间有一年的空闲时间，这个也是当时来日本我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如果要来日本留学，这一年的空闲时间应该怎么度过？还有就是来日本之后，这个年度这些填表的时候确实很困惑，因为它不是说2023年就一定是2023年度，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些填表的时候就经常填错，就经常有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块块填错了，这块填错了，所以这个有一点头疼。
对，我们刚开始呢都遇到很多这方面的麻烦。
还有我觉得就是年号这块也有点头疼。其实我是令和之后来的日本，2019年，所以在令和和平成之间没有什么过度的困难，但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每天都待在家里面，所以有时候你会不记得现在是令和几年了，去填令和二年、令和三年这些表格的时候就会困惑，就得再回去查一下啊，2021年是令和几年，2022年是令和几年，这个有点头疼。
对啊。那么陈同学呢，因为你来自台湾，台湾的年度表示也很特别。
对，台湾用的是现在还是用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现在2013年的话是用中华民国112年。不过跟日本不一样的是，我们就只有用中华民国了，以后就算再怎么过，我们还是继续沿用这一个号，这个称号，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是来日本的时候刚好在平成转令和的时候，是我在找研实习单位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要常常写履历的 就会发现有一些单位需要用犀利写履历，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要求说要用合力写履历上的年度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有很大的问题了，就必须去找那个对照表一一的看才能好好的填写。尤其是刚好遇到平成最后一年跟令和元年的时候，他们是同一年，所以我每次在数的时候呢，数到好不容易数到平成最后一年了，但是它等于令和一年，我还要再跳过一个写成令和二年才可以。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的确确实有点困扰，
所以我也经常碰到这个困扰的。那么，日本的年号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历史上都用过哪些年号呢？这我也不知道，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日本的年号呢是从公元645年的大化开始，明治天皇以后呢就改为一世一元，也就是说换一个皇帝就要换一次年号。历史上用过很多年号，据考证呢，一共用过248个年号。日本的年号是用来表示年份的一种方式，从公元年开始使用至今。每当天皇发生变更及即位或退位之时，政府便会公布新的年号。大家注意哈，日本的年号是由政府公布的。来到日本和大家一样，对日本的年度慢慢已经习惯了，但是对日本的年号呢始终习惯不了，总是记不住。每当在需要把年换成年号的时候呢，到现在我还得查一览表才能换对。2023年度呢是到明年的3月，所以你们现在还是暑假期间，放假到什么时候？
基本上我们研究生是没有暑假的，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呢，跟其他的月份相较起来，研究室的人会比较少，而且8月的时候固定每周的 meeting 都会先取消掉，所以相对其他的时间来说，8月算是一个比较轻松自在、比较没有那么多束缚的月份。但是还是得偶尔就是去实验室看看自己的实验进行的怎么样。只是如果偶尔想要3天5天那种小假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像今年暑假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到仙台来跟我一起小小的旅行了一下，就过了非常的充实的一个小暑假。
很幸福，
很幸福。
从台湾到那个仙台的航班也
非常多，
非常多，所以相对来说很方便。那么许同学呢？
我们研究室可能跟陈同学比较相像，就是并没有说是特定这么长时期的8月到10月呀，2个月左右的假期。纯洁的时候，部分的时候放了2周左右，是完全没有课的。但是在这个之后，虽然学校没有一些课的安排，但研究室会有一些 semi 一些研讨会，1周大概1到2次，这个是需要参加的。除此之外的时间都还是比较自由和轻松的。
对学生哈，也需要紧张的学习，但是也需要放松哈。当然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盼望暑假。小时候你看，除了功课之外，我们有好多时间可以在家休息。
对。
但是现在呢，也是需要，就是说去旅游啦，或者跟家人聚会啦。对我来说哈，暑假呢到各地去旅游是很难忘的一个记忆。我喜欢运动，喜欢登山。暑假登山呢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来到仙台后，登过几次藏王山。你们去过藏王吗？
我冬天的时候会去滑雪而且那边冰树特别漂亮
对那个藏王的冰树是全国都有名它在靠山形那边。
对，
在来仙台居住之前，其实我在别的县市住过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有来仙台玩。当然来仙台一定不能错过就是冬天的藏王树冰而且它周围的话还有很多像温泉旅馆，也会有很多漂亮的建筑，
对，
是非常棒的地方。
对，藏王那是一个温泉乡。我但是比较喜欢夏天去登那个藏王山，可以开车到那个半山腰，然后呢徒步登山，它有登山道。夏季的那个藏王呢风景绝美，夏季山上凉爽，山顶上有一个火山湖，也叫武士糟，以变幻莫测的颜色著名。如今那个新碎的那个火山口呢被水填满，它那形状呢像烹饪锅，所以就命名为那个玉府奥卡妈。不过刚才像许同学和那个陈同学说的一样，藏王的冬季呢是观赏冰树的好去处，也是滑雪的名属。蛮愉快的暑假， 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就要进入新的学期和新的下半年，都需要调整好心态迎接2023年的下半年了。那么新的下半年你们有什么新的打算？
我是想今年的下半年回国一趟，之前准备暑假回去，我也是暑假的时候妈妈来了日本，然后一起玩了一玩，
太棒了。
对，然后就更想回家了，所以这后半年要就是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好，然后写一些报告，尽快把能做的事情在日本尽量都做完，然后能回国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
多待一段时间，享受家庭的温馨。
对，来日本也两年了。
就是哈，像你们度假的来了，笑成了。
在上半年的时候，好像慢慢实验有一点点小进展了，所以下半年的话，可能就抓紧这股气势，就继续的做实验下去。然后刚好我们科在今年的11月的时候会办一个国际的学会，所以趁着这个11月的国际学会的时候，可以看到日本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来演讲啊，听听他们新的研究，听听新的技术。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期待，而且今年的1月1日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参加哈兹莫的就初一，所以我很期待，如果我明年度没有睡着的话，我打算还要再去一次。我觉得这个活动就很特别，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并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初一活动呢是日本特别的一个文化，它就是说还那个有很多装饰，也是就是迎新年的那种装饰，
对新年充满了期待。
对，你们都很忙哈，都有很多安排，所以人们常说啊，人就是生活在时间之中，生活在不断的连续之中。像你们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写报告，不断的出论文，不断的做实验。2023年的时间呢已经过半了，我们常常也是一半回望，一半向往。就我自己来说，也是下半年就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认真对待工作和生活。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工作，没有工作没有学习，生活就会没趣没意义，没有安全感。踏实的去做好该做的事，才能为我们的生活厚积越来越多的底气吧。也曾听说哈，人生是一场在时间中自我成就的旅程，确实如此，能走多远，能看到什么风景，都在于我们自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下半年也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好，最后我们为大家播放来自森蒂亚的通知。大家知道仙台观光国际协会国际化事业部的电子杂志吗？我们用日语、英语、中文、韩国语、越南语、尼泊尔语等，通过电子邮件给注册者发送各种各样的信息。
注册者除了可以获得防灾讯息、灾害时的讯息、仙蒂亚事业的通知、仙台多文化共生中心的通知之外，还可以获得面向外国人市民的生活讯息、宣传物发行等通知、来自仙台市的讯息等在仙台生活有用的讯息，而且这些注册都是免费的哟。即使灾害对策之一，请一定考虑注册。注册的方法等详细情况，请参照仙蒂亚国际化事业部网页。
好，今天的广播就到这。以上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森蒂亚的中文广播。我们十分感谢许成元和程丽莹同学参与本月的广播。今天的广播由梅琴、
许成元、
程丽莹主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再见。